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大家有去过阴庙吗？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去过，因为其实台湾最有名的几个庙大家都有去过，例如松山霞海城隍庙，还有大道城霞海城隍庙，这些大家都有去拜过。
对，那有一些阴庙是就是说村民发现这边有很多的尸体，然后为了要祭拜他们或是镇住他们的灵魂呢，就帮他们立一间庙，比如说四朝大众庙，就属于这种的。
对，
我们今天要讲的阴庙就是是归类在这一块的部分。
因为在道教上来说，其实就是指
祭祀
无主孤魂的庙啦，就是不是神明的庙。
那有些人就是觉得说这种庙不要去拜比较好，但是我查过民俗上的一些说法，还有书上的正确的知识，一般来说其实这个是可以拜的。
嗯，
对。
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集，其实我们有去实际的探访嘛，那也播出影片了。
对，
当时呢收到雪片般飞来各种信件，第一个说我们不要看到庙就拜。第二个就是说，哦，D嫂你已经不舒服了，代表说你就是不适合拜这种庙。
是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让 DK 自己去。
可是没有人长进啊。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说，台南其实有一间庙叫做庆隆庙，我们查到它的历史背景其实相当特殊，所以就决定要去探访了。它是在台南东区一带。
没有错。而且我当初看到这个历史背景的一些事件，我就觉得哇，我好想做这一集，好想要去探访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有一些不科学的地方，科学上没办法解释的地方，
然后再加上灵异，
对，
就很多成分加在一起，觉得这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是的。
好的，事情就发生在1964年。这个学校其实是当时是台南市立初级女子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立中山国中，在南门路上。那当时是在进行运动场扩建工程的时候，竟然挖出了500多罐的骨灰坛，里面有1067具的骨骸。这学校其实在过去曾经是清朝时的南坛一中。那学校的前身呢，是在1923年建校的时候，校区内的骨骸就把它集中在学校里面某块空地，然后把它埋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结果偶然好像是操场修建的时候，就意外的挖开了，
就挖开了。
大家就吓一跳，怎么里面那么多尸体这样。
对。在挖出1067具骨骸的时候，那时候的校长张慈荣先生就梦到有一个神明显灵，要求他要建庙供奉。这位神明叫做谢永长，他是明朝郑成功的大将。他在与荷兰军队战斗的时候被箭射到右手臂，然后就过世了。当年他才32岁而已。因为校长张慈荣他是基督徒，一开始他并不相信这件事情。不过一直到发生很多次，他半夜醒来就莫名躺在地上，哦，太多次了这样，所以他之后才发现我不得不信。
也就是说他多次做到同一个梦，
然后做完之后还掉到地上，就是床边就对了。
那这会不会只是单纯的梦游？那应该不是啦，就是说他觉得屡次一直梦到同一个梦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吧。
对，应该说这个校长本来是不相信，可是因为太多次他不得不信。
嗯，
不是说一两次而已嘛，可能每天。
对。
他每天都从床上掉到地上，然后就醒来这样，就觉得实在太奇怪了。
我跟你讲，除了这个校长被托梦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旅社的老板，他也被托梦，他叫做杨藏新。他也是就是说被要求说，你一定要帮我立庙。就是这两个，一直被频频要求之下呢，最后终于立了一间庙。这间庙就叫做
庆隆庙。
是的。那这间庙呢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还有供奉一个日本人叫做吉原小灶。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在立庙的时候，这个主神是谢永长将军嘛。
对。
谢永长将军就指定吉原小灶，这个日本人他要当我的一个就是附属的就部下就对了。所以呢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说这个他的部下就在旁边，而且是日本人。右边的神呢则是这个
赵胜将军。
所以是不同朝代的神全部列在一起。
对，这都是 谢永长要求的哦、不是说那个立庙的人自己用的哦，
就是谢永长要求跟这个乩童讲、
对对对，
所以这个的确也难以科学解释的地方、
好，那我要讲到的是你刚讲的乩童，就是说其实杨藏新呢他是透过这个乩童来确认这件事情的嘛，不过其实过程其实有点算是小灵异了，因为这个乩童当天他是由建筑局土木科长林锡山先生，他之后变成台南市市长嘛。当时伏乩的过程，旁边的人都不敢置信，因为这个戴姓乩童呢，他只讲台语，然后日语呢只会简单的一些单字而已。但是谢永长附身的时候，却用流利的标准的中文直接讲出来。
应该不是谢永长附身，是吉原小照附他的身的时候。
吉原小照也有附身啊，然后他当时是用日文，等于是两个神明都有上身。
就是同时他会讲台语啦，但是谢永长附身的时候，他就讲一口流利的国语，
对，
就是华语。然后后来那个吉原小照附身的时候，他又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对，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
了。所以旁边人都吓到了，而且他还讲出说：“哦，我要建这个古冢的尺寸啊，等等的，都合乎这个工程设计，听起来就一切很合理，所以大家就相信了。当然，就是在1972年就举办了这个安教，然后把这个庙呢左右两方改成木冢，然后做一个五轮舍利宝塔的造型。”然后墙边呢也有一些密宗的咒语跟佛像。
你说的这个五轮什么？
五轮舍利宝塔造型，
后来又改掉，
都拿掉了。
还后来拿掉，我们去的时候是已经拿掉了。
OK，
对，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发现它是木庙合一的设计，就是前面是庙，后面是木。
那其实我们在探访这间庙的时候，应该是在2月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冬天。然后我们去到的时间其实是下午左右吧。那天有点冷，不过我当下进去时没有什么不舒服。虽然说你跟我说是阴庙，不过我走进去的时候都还好。我是一直到看到吉原小照的那个
日本神像
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是被吓到了。
你觉得那个神像你会让你心生畏惧吧？我觉得 是这样子。就其实我觉得你也未必是被吓到还是什么之类的，
不是。
就有时候纯粹是因为。恐怖谷理论，
对，
因为他那个的确磕起来哦，不像一般的神明。可是吉原小照的神像是，比较像是怎么讲？这个
真人，
对对对对对对，
真人仿造，那叫
他比皮肤是磕得很白的那
種，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到真人是有点吓到說，说、好像哦，这样，
很像一个日本人这样，
对。
所以就是他是穿军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所以就是有点害怕。
而且他摆在那边，他特别突出，他跟人家都长得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心中就是庙里面供奉的神像，不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平常拜的都是大天后宫啊，或者是武庙等等，所以我比较没有看过会穿军服的啦。
我觉得是这件事情就是有震撼到你，那导致你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头开始晕。
还有你之后又带我去后面的那个墓冢，对不对？墓冢那边也是，就是有点压迫感，
对，
会让我觉得有点晕。那当然之后我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并不是说真的很严重的卡到，还是需要收紧，没有啦，
没有到那么地步啦。
对，我发现就是自从跟你结婚之后，我可能已经不需要收紧了。
哦，那不错啊，算是我训练的啊。我对这些事情真的是很感兴趣啦。
就是因为你是怀疑论者啦，不是说、
我会想要知道这到底，
因为有人会以为说你是否定者，
哦，
对不对？就是说啊 ，DK 就是不相信 ，DK 你就不相信鬼神，你还去干嘛干嘛干嘛？
就如果是不相信的人，就完全不会去了，
就没兴趣啊。
就你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一回事，才会想要去。
对啊，对啊，或者是有人会讲难听一点，就说啊，你为了流量啊、所以你才去啊，有没有？
可是这个其实。做这一行谁不是为了流量？应该是说，做流量的同时也是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如果不是
有意义的事，
你这样一定走不长。
对，
这是我给后来要做 YouTube YouTube 的人的话啦。
怎么突然间变成演讲心得分享？
后面真的要心得分享。
对，因为、
有学校有邀请我们要演讲，不是演讲，就是分享一下这个做自媒体的
心得工作经验。
对。
他其实是要我们分享说我们在做 podcast 的经验，还有设备，还有整个心路历程， 那我跟老师提到说，其实我们 Podcast 跟 YouTube 是算是有绑连结，不是绑连结，就是其实是两块同时一起在做，因为都是自媒体嘛。那跟学生分享这个 OK 吗？适合吗？那因为他们是视觉系，其实都非常有相关性，所以就邀请我们去讲一下这个。那我觉得我们两个非常的素，可能没有办法为学生带来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
连我们自己怎么做起来我们都不晓得。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公式可循啊。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其实是运气哦，有时候也算是我们真的有努力然后被看到，都有可能嘛，
都有可能。比如说你现在要分享一个咖啡厅创业经验，为什么你做得起来？
对，
其实他搞不好他也没有一个依循的公司，如果有一个依循的公司，那每一间咖啡厅
就照抄就好了。
对对对
对、啊，
绝对不会有这种公司，
而且人家也不会跟你讲怎么成功。
没有错，
老实说就是这样。
那 Podcast 跟 YouTube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啦。
对，
如果有一套公司的话，早就人人都这样子啊。
对,
啊對，
就每个人都是百万订阅 啊，或是百万收入的、
啊、
没有，
就是一个命运啦，就跟这个神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会变成神明？
嗯，
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就平平我都是在战场上打仗，哎、欸，为什么谢永强将军他就会变成一个神明呢？对不对？
对，应该是说他贡献很多吗？还是说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我在想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可能临死前啊，就是过世的时候，他的意念非常的强烈，所以导致他留在人间、哦、然后他可以托梦，他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就是说他的意念过于强烈了，
强大到可以托梦给这两个人。
对，
然后这两个人也接收到了。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要讲是
没有错啊。
嗯，
如果你意念不强烈的话，那你就去可能也许有来生啊，你就投胎啊，
对，
或者是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就是没有意识了、嗯、就不知道是到底是没有，也没有人见过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啊、
对。那再来说就是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托梦到？哎、欸，搞不好他就是跟他频率对到了嘛。
哎、欸，对，
因为他第一个是校长，第二个是比较不相关的旅社老板。
对，旅社老板就
完全不相关了。
可是那个旅社老板就是也是在附近。
对，他只是在找他爸爸的葬的地方。
对，
然后在找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说，哎、欸，这边怎么会有骨骸？然后这样露天这样给他晒，他才去问。然后问完之后，当天他就做梦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就是校长这个人。因为校长完全就是基督教的，所以他被托梦的时候也是说、欸、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发生到我身上、啊、
就不愿意去相信，一直到每天都在地上醒来他才愿意相信，
不得不信了，
不得不信。对对对，
所以
那如果今天是你会信吗？如果你像他一样每天哦、喔、
可能
一个月
可能就是会跟他的路线是一样，
对不对？
就一直不信一直不信，每天醒来一睁开眼发现在床底下，
对
哦，这才会相信。这样
就你可能跟着校长的动作会是一样。
对，不可思议，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梦游经验。
嗯，
可是今天我为什么这一个月自从挖出骨骸以后就频频发生这种事情，那我当然是只能信了嘛。
对，因为这时间点太接近了，然后又加上你真的这间学校的校长嘛，
对，他可能就是挑你是校长，你有这个能力做主，你有能力把，
你有权力啦，
对，把这些骨骸去移动到一间庙，这样这是你做的决定，所以我才找你托梦。
对，我在想谢永长应该当时是这样想的，这是我们自己揣测的啦、
啊、
因为毕竟他当时也是就不幸过世嘛。
哎呀、啊、这个真的是如果你用科学去解释的话，其实这一切全部都不成立。对啊，就是民俗说法啦。
嗯，
你要用民俗说法才能体验到这个事件的一些，
就是建庙的过程怎么来的。
是，
嗯，好的，那今天这个有关阴庙，然后还有这个
建庙的过程呢、啊、
那建
对，我们就报告到这边。那包括我们有去参观啦，进入我们的伯利开杠时间。
这音乐突然间就结束了，因为你提早按，对不对？
我提早按，因为我觉得你要 ending 了。我们今天搭配的不是很好，我觉得每一集都是这样啦，就是不一定。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节目以前呢、啊，叫做《康熙来了》，十几年嘛，还是二十几年？
十几年，
超长的。
嗯，
那也不是每一集都好笑嘛，
当然。
就是有几集可能会接不到球的时候，
或是说主题没那么有趣，都有可能啊。
我觉得今天的
你把我们节目拿来跟康熙比哦，
不是啦，我是说，就是如果你录那么多集的情况下，一定是有几集不是那么的好笑，
哦、
或者是不是那么的有趣，或是接不到球的状态，主持人也会互相接不到球嘛，
嗯、
对不对？
对。
你不觉得我们今天是这种情况吗？
没错，你可能神仙水喝太少了。
可是喝太多会很惨。
对，
上次真的是爆掉，直接爆掉了。
对，那天有一个网友很有趣的跟我说 ，DK 喝的神仙水，在市面上神仙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毒品，
哦，
一种是保养品。但是我知道 DK 喝的不是这两种。
当然啊。我就是不想说酒这个字嘛。
对，因为我们有小孩在听啊，所以酒还是不太能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好的，那因为我们在某一集有提到这个算命仙柳德南这位神奇人物、传奇人物，他在嘉义呢是非常有名的算命仙。那当然他的传说很多。那天我有收到一个私讯，我觉得蛮特别的。我们有讨论到为什么柳德南不帮家人算。
对。
有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我觉得我吞得下去。
你觉得合理？
因为当你知道你的家人何时要过世的时候，你怎么受得了？
哦，我这
听得懂吗？
但是柳德南的他的最后悔的地方就是没有帮他妻子算的
啊，就是说他也不想要提前知道，因为等于是提前难过嘛。
可是当他就是妻子过世的时候，他反而是后悔的状态啊，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难讲啦。
对对，
当然像你说的，就是说不要让提前知道会很难过，就是我就明明就知道你可能在2022年会过世之类
的，嗯，
那我先不要知道。但是当你真的发生以后，我又会后悔说啊，为什么不先算？这样我会也许难过会少一些。
对，都有可能这个说法，只是说网友提出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
对，就是念出来给大家知道。
对，那就有个网友跟我讲到了，他当时他的朋友给柳德南算命的过程。这位朋友叫做吴猴子，他写说：“我想要分享一下嘉义算命仙的故事。大概是在10年前，我是在嘉义民雄念书的。念书的期间，其实刚好也遇到这位算命仙过世了，因此我跟嘉义在地朋友也聊起了这件事情。”朋友说，听说这个算命仙有养小鬼，养小鬼的特色就是算过去特别准确。这个算命仙呢，可以算你连你上一刻踢到多大的石头都可以跟你讲，但是算未来就未必那么准了。我这个朋友呢，曾经陪他另一个朋友去给这个算命仙算命，他朋友算完之后，算命仙竟然强迫我朋友要给他算，那他跟我朋友说，你会有场官司。
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听不太清楚、欸、A 跟 B 去一起去算，然后 A 是想要算的， B 不想要算。
对，
但是柳德南看到 B 就说我要帮你算，
对，
我不管你要不要算，我就是要帮你算就对了，
我强迫你，因为你会有一场官司。他马上看到了这件事情，就跟这个朋友讲。没有想到呢，原先被算命先算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被算准
哦，没有中，
没有中哦。可是这位 B 就被强迫算这个，有一天莫名收到法院的通知，因为他某一天呢在路边临停违停啊，停在红线，造成别人车祸被告了。
哦，
他马上就真的官司产生，
真的有官司，
真的有。哦、所以你看，两个人一起去算，要算的人没有算准，
反而没中，
然后没有要算的人算准准。
哎、欸，真的是
很奇妙哦。
这个有点符合就是可能养小鬼的理论哦，
嗯，
就是那个小鬼有一些他能力没办法做到像神明一样，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做得到嘛，
对对，
法力无边嘛，
嗯，
小鬼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对于 A 可能就看不到，对 B 的未来就看得到。
对，我觉得算命这个，如果你真的要相信他有能力的话，真的不可能每个人命运他都掌握得到，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A 算不准，然后 B 没有要算，算得准准准，
是
他都吓到了。好，那另外一位朋友叫做陈陈，他也是说他也是给这个柳德南算过。当时呢是我高中的班上一个好朋友要考大学了，他妈妈就拿了他的生辰八字去给柳德南去算命，印象中还有拿回录音档。 刘德南很准确的说出我朋友跟他姐姐的长相还有发色，并且说出姐姐当时的职业，也说我朋友以后会从事美容相关的工作。只有我朋友还问老师说可不可以跨美容科考，就是跨考啦。那因为我们是商业学校的，也因为时间来不及就没有办法改了。不过过了十几年，当我听到你们的 podcast 才想到这个女生现在呢是在澳洲当美甲师的，我觉得好神奇，想要跟你们分享。
哦，简单的说啦，一言以蔽之，命中她的职业，
对，
她未来职业就是美甲师。
对，因为当时并没有提到说你会做什么工作，可是她是直接讲出来，
她说美容相关嘛。对，搞不好那个年代还没有美甲师的出现。
嘿，对对对对对，
对啊，
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名字名讳在，所以可是她现在就是直接已经是当上美甲师了。
对啊，
算准准。
我觉得这些都没办法用大众心理学来解释，
尤其是刚才那个官司那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對對對
對，通常算命一定都是大众心理学，就比如说像大家新闻看到的那一种，
你最近心烦意乱，
对，
你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跑马灯不是说金牛座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全部都是大众心理学，就是你套在每任何人身上都可以适用的。可是柳德南说的未来呢，则是一些比如说什么
官司，明确的职业，
对，这是很明确的。
对，还有你会碰到的困难。
对，
我觉得这个才会让你信准，那叫什么，幸福啦。
对，幸福。
对，你才会想说，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很准，我下次还要再来算。
对啊，当然这个背后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真的是不得其解，也不得而知，那科学上也难以解释啦。
对，那我也问了这个前面这位网友叫做吴猴子的，他说就是当年刘德南真的过世之后，也是在他家摆了一个灵堂。
哦，因为他在地人，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
对，然后也是说真的是一栋透天。
对，
然后一栋很普通的透天，大家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店，不过就是刘德南住的地方跟算命的地方，
就口碑相传。
嘿，然后他对面有一间咖喱饭店，讲完了。
哦，好，讲的蛮 detail 的、啊。
这我网友分享的啦，
就你算完命可以顺便再吃一下咖喱饭、啊、maybe 已经到中午了。
对 对, 對，还帮你算好中餐。對對對，好，这个是
柳德南会说你待会会吃咖喱饭哦，
这个就不准了，这个我就不会相信。
这是开玩笑的，不过虽然他算得很神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真的就离世了、
啊、因为我会真的很想给他算算看，
超想。
对，不管他有没有讲中我的过去或是未来、啊、我都想要见他一面、啊、
嗯哼哼。
但是我们上次那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南不是也有个很有名的算命仙吗？
对，他是游走在嘉义台南一带，而且他没有固定的店面，不像刘德南这样。
对，
你想算还算不到。
对，
因为你遇不到他，
他就是一直走，到处走，
嘿，移动式管理。我们以前那个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就是说叫主管叫做移动式管理。
为什么？
就是要到处看看啊，不能只是窝在办公室里面啊。
哦，就是有点懒惰的感觉。
不是懒惰，就是一个很 gay by 的词，什么移动式管理这样，反正就是我那个单位很容易发明这些词汇啊，比如说，
那是有点反讽吧？
不是反讽，就是很认真的词汇
哦，真的、哦，
他们是很认真发明这个词汇出来这样子，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反正都很官僚啦。OK， 接话吧，
这个话题。这话题被你带到死路了、
啊、
所以你必须把它拉回来。
好，拉回来，整个拉回来。
嗯，
好，那刘德南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些留言嘛。
网友投稿，
是是，网友投稿。
对，第一则就来到了有关小灵异，那这灵异成分我给他打65分。100分打65分，这样会不会
感觉你蛮伤人的呢？
啊，是哦。
是啊。
那还是不要打分数好了，对不起。
乱打，不要乱打分数好吗？反正不是那么害怕， 我想你要表达意思就是这样，
不是算了，高一点好了，90分。
90分直接加30分，
不要乱打分数啦。好，不打了。我
你到底觉得恐怖还不恐怖？因为有些人观众听到这边就想要知道。
好，前面很普通，
但是后面有吓到，
后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哎、欸，那可以啊，
会吓到、
就是有转折。
所以我就说从65加到90啊。
哦，前面65慢慢的增加到了90，
你不觉得我们会凹吗？
整体分数是80，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啦。
谢谢你帮我算一个平均值，就是这样。
我乱算了，我根本不知道多少。
我也不知道。好，这位朋友是来自桃园的男生，他叫做大 A， 他写说在2019年大概三四月的时候，我是住在公司宿舍的，洗完澡去洗衣间去收衣服，然后我就回到我房间。这段走回去的路的时候，我都会怕我的袜子好或是小东西掉到地上，时不时就会往后看。突然间我在餐厅女厕前面的走道看到一个人影，不过这个餐厅平常是没有人在用的，关着灯也非常的暗，只有在房间前面的走道才会开灯，而且餐厅厕所平常也没有人使用，都是用房间走道厕所。我们这一层宿舍都是男生，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担心会不会有陌生人，就是治安上的问题，我就往餐厅那边走过去了。心里想说，反正平常房间里面都会有其他同事在。结果那个人影突然间就往餐厅女厕闪了进去。好，到了餐厅前的走道的时候，我开了灯往女厕里面探头，结果完全没有人。好，这时候我觉得就是看错了，我就回房间。到房间的时候，我就拿我吹风机站在门旁边的插座准备吹头发的时候，我很明显听到我的门前纱窗被打开了，然后叩叩两声敲门声。我心想说，有同事找我吗？好，我就开了门，外面完全没有任何人，周遭的同事们也都紧关着这个宿舍门，不太可能在几秒时间就回到房间了。当下我觉得有点毛，所以我就开着小夜灯睡觉。发生上面两件事情之后，几个月后某一天下班，因为那几天我连续都在加班，非常的累，很常回到宿舍就直接关灯躺着睡觉。不过我有个习惯，就是我还没洗澡是不能整个躺在床铺上的，就是可能有洁癖吧，所以我就把床铺对着椅子拉到床尾，那脚是垫在椅子上头，身体是躺在没有床垫的地方，想说我躺一下子晚点起来再洗澡。睡了不知道多久，我梦到我用一样的睡姿躺一样的地方，看着暗暗的天花板，眼角余光我看到门前站着一个人。当时我很想要开口跟他讲话，可是不能开口也不能动。结果门口那个人好像意识到我已经注意到他的存在，而且我也有想要起来的感觉，他就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我吗？我就突然间惊醒了，睁开眼睛的时候，跟梦里的我看的视线是一模一样的。在发生这两件事情之后，我就因为结婚的关系离开了公司宿舍，之后也就没有再发生任何奇怪的事情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前面要给65分呢？这个有90分的价值。
有吗？有吗？
有。因为
后面90我一定确定啊。
他说你还记得我吗？这句话
就90啦。
很毛。很恐怖。
我说的60我是前面那个人影啊晃过去。
对。
对啊，可是后面这句话真的。
真的
会吓到，
对，真的 OK， 就是他的结尾在这边，我真的觉得很毛。然后到底是谁呢？就是他也没有给一个解释
啊，跟前面那个宿舍不，跟那前面那个人影有没有关系呢？不知道，
不知道。那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啦，
最好好听一点。
两种可能性，第一个，这个鬼记得他，所以他才会说。你还记得我吗？
你这句话不是废话吗？
对，但是他不记得那个鬼啊，因为他不知道那个鬼是谁啊。
哦，
对，所以说你还记得我吗？那我应该就说啊，我想到了，就是某年某月，比如说某个鬼就对了，他会知道嘛。但是他这个鬼讲完这句话，他还是不知道这个鬼是谁，所以表示说这个是有去无回的沟通。就是单向沟通啦。
OK， 就是鬼记得，可是人不记得。
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那第二个就是鬼认错人了，这是很常见的。对啊，就是
你认识鬼了，你怎么知道鬼认错人？
哦，鬼以为你是谁，结果你就不是那个人，他认错了，所以你还记得我吗？
你讲的很抽象哎。
我这样讲好了，因为鬼会。可能在一个地方束缚很久嘛，这叫束缚灵嘛，就是在那个地方固定很久，所以好不容易看到那个宿舍有一个人新进来，他就觉得那个人很像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他就说你还记得我吗？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啊，认错根本就不是那个人嘛，早就改朝换代了，
可能是当地的那个地基主之类的
地基主啊。然后因为鬼有时候他没有时间感， 已经过了人间的30年、40年了，他还停留在他死亡那一刻，对不对？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他一直在重复过世的行为，比如说他可能是
生前做过的事情，
对，他可能是自杀的，那他不是会一直重复自杀的动作吗？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嘛，那也许就是说他的时空一直都没有前进，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宿舍住进来人，也就是投稿人的时候，他认错了。
嗯，
这是我的解释。
你最近有跟鬼交往过是吗？你讲了一大串，
这两个解释都是灵异上的解释。
我第一次听到你可以讲一大串的灵异解释。
好，要不然第三个科学上的解释，就是纯粹做梦了。
对，做梦。
因为你是用一个比较不舒服的状态睡觉，他是有洁癖嘛，跟你一样。
对对对。
不洗澡绝对不能上床。
嗯，
那他因为累到说没办法去洗澡还是怎么样，所以他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势睡着了，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姿势啊，
没有错。那这个姿势让他产生一些很身临其境的梦境，
对，
这是有可能
做梦了，
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有可能的。
只是说梦里面那句话很鸡皮疙瘩，如果你只是看到一个人就算了，可是那个人还跟你讲话。
而且讲的那句话还蛮让人，
你还记得我吗？
害怕的。
对，
那如果真的硬要解释，有可能是你就是睡觉前有看一些电视剧、电影，
人家就说他直接躺到那里了没？太累了、啊，
就是潜意识有影响到、哦，所以我是说第三种科学上的解释是这样子、
嗯，
那就说得通了嘛？
对。我只能说就是人在很累跟这个虚脱啊还有运势不好啊等等的情况下是真的很容易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事情。
对啊，通常都是这样嘛。
对，就是频率的问题。
运势最旺的时候当然就是会专注在你快乐的事情上面、嗯、但是你运势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嘛。
对，可是有时候你也不觉得生活有什么运势好不好，你也是会突然看到啊。
哦，
就像我当年一样，
这是天生的体质吧？
嗯，不是哦，他就是跟你频率对到了。
对，
我的拖把鬼应该是频率对到了。
对，就你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鬼，就是见过那一次。
对对对对，
那有可能真的是你看错了，也许他是拖把，
也许你可能会又被骂了。有关拖把鬼的故事，就是你一直被骂。好的，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最近你发生车祸的事情，那有些网友呢有来信关心，可是其中一个朋友呢他也分享他车祸的事情，他是来自台北的小杰，他写说听到 DK 车祸的事情就让我想到自己也有一次荒唐的车祸，是发生在2017年9月，当时的我怀着大概是7个月的身孕，下班之后顺路要去买菜回家煮饭，菜市场外面的马路上停车格是在人行道上面的，距离马路大概有15到20公分的高度。以前看我老公都稍微加个油门就可以顺利的停上去了，所以当下我也很天真的这样做了。一旁马路上的车子们也刚好在停红灯。我加了油门之后，摩托车没有想象中的骑上人行道，而是顺着那15到20公分的水泥往马路上的车子撞过去了。当下我傻了。我忘记要按刹车，人就这样随着摩托车在地上拖行了一段，然后就撞到了等红灯的车子。我惊呆了，随着车上的人下车查看我，然后再把我扶到旁边人行道坐着，看到我双脚膝盖勒残的伤口，还帮我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生理食盐水给我冲洗。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我好像怀孕，一脸惊恐问我有没有怎么样，我真的很感动，也跟着我一起到医院陪伴着我，虽然到医院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监测胎心音，所幸宝宝是平安无事的，我也花了3000元跟对方和解，我很感激当时被我撞的人，毕竟只是停个红灯就被我撞了，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老公每次经过那个路口都会用这件事情来求我，真的是很机车，而且我骑的机车当时可能没签到半年就变成事故车了，很可怜。以上就是我车祸的故事，受伤最痛的就是擦伤的皮肉痛，希望 DK 可以早日康复。
好的，谢谢。那有关我的擦伤已经应该快好了啦，对，应该在1个月就会痊愈了。那这个故事就是说，我觉得幸好宝宝没事，
对，
这是最重要的吧。
嗯，
对、啊，
应该是说速度可能没有很快，那就是皮肉伤这样。
它不是那种 撞上去那一种，
嘿嘿嘿，
他是那种想要克服这个15到20公分的一个距离，结果没有
吹油门了，
吹油门吹不上去，可能就掉底下，然后硬要吹，然后忘记按刹车，导致撞到路人，然后就累惨。
对，
我幸好就是宝宝没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七个月大，
嗯，已经很大了，
应该肚子就是有一定程度的隆起，所以那个其他人才会发现说啊，她已经怀孕了，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对，就是只有皮肉伤，皮肉伤都是可以恢复的。
嗯嗯嗯，
对啊，那就是大家骑车要小心一点啊，因为有时候你就是可能没有不够专心啊，或是会晃神啊，或者是你觉得
就是一个念头这样闪过去，
对，那个念头很重要，当下那个念头。嗯，你觉得过得去就是过得去，过不去，比如说你在冲那个闯黄灯的时候，
不可以闯黄灯，
对，不可以闯黄灯嘛。但是你那个时候念头就是闪过说，我觉得我过去，结果变到一半变成红灯，
因为有很多人都是一转成绿灯就嗯这样，
对，那种人刚好跟你遇上了，
对，
那就对撞了嘛，
对，
都是一个念头产生，对方没有那个念头要去冲这个绿灯的话，那你没有这个念头冲这个黄灯的话，那这个车祸就不会发生嘛。我讲了一堆废话，完全废话，
这不是
我在等你吐槽打断我，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些
讲到一半，讲到一半已经发现不对劲了，我自己打断自己了，这废话嘛，
真的超级废话，
超级废，没有内容。可是真的是这样子，意外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啊。
好啦，这位小杰至少就是已经跟对方和解了，然后伤势可能也是慢慢的痊愈，
3000块合理啦。对啊，如果
因为他是撞上别人的车子哦，
对啊，
是汽车哦，
哦，
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停着在那边，然后突然间砰这样子，
对，就是也没有狮子大开口，
对，
3000块我就 OK。
对，然后我觉得重点是身体上。就是好险小宝宝没有事情，然后是擦伤，因为擦伤的话擦药慢慢都可以痊愈，不要说伤到什么器官，
欸，对，
那个真的是，
欸，还有一种就是受惊吓，这是有可能的，
哦，对，
但是没有发生，
对，觉得小杰很幸运啊，
对啊，
对，然后希望你哦之后也可以顺产，顺产是不是乖乖，欸，
是怎样，我以为生出来了，
没有，他这个是最近投稿的，欸，
哦，
欸，等一下，这2017年的事情，对，他已经生完了，
早就，人家都几岁了？什么？
小朋友都5、6岁了。
你不要以为前天投稿，然后就以为是前天还没，
okay, okay.
前天发生了，好不
好？
好
的，好的，至少他平安呐，
啊，
就是，
对啊，
这样就好了，
对啊。
好，接下来是一个比较幽默，但是有一点点情色色彩的
哦。
那可能一样，家长，
但是有一点点而已，就是完全没有情色的动作成分，
没有动作，可是小朋友听到可能会问妈妈，
哦，那可能要回避，
说 DK 叔叔在讲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 D 嫂在念的，赶快撇清，
那 D 嫂阿姨在讲什么，你可能就会被问，所以这一个投稿你可以酌，
就是斟酌
斟酌收听，
斟酌收听哦，然后开始讲。
这位是来自台中的男生，他叫 Jason， 他写说，我今年28岁，比较晚当兵，在2019年才服役，服役的类别是航空警察役，那勤务的内容大概就是有时候要抓通缉犯啊，检查旅客身份啊，还有检查旅客的行李有没有违禁品。那由于我是在台中航空站服役的，台中航空站有大中的航线都是中国，所以中国旅客很多。故事是这样的，在某一个下午国际线勤务，航班刚好是中国线。我在国际线出勤的时候，被一个中国籍的女性旅客撞到了。挂号，我知道 DK 会问正不正，答案是很正。
我没有要问这个，但谢谢你告诉我，蛮开心知道的。
然后我们两个都跌倒了，那个旅客压在我身上，我们两个面对面。欸，这很像那种转角遇到爱，欸，
对啊，这是怎样偶像剧情节，然后恶作剧之吻。
然后那个旅客就很慌张很不好意思的爬起来，带着歉意问我说，你有射吗？然后我一脸茫然说，蛤，什么，也太快了吧。
我了解，因为他们有肉体上的接触，就是撞在一起，那
明明就是 Jason 自己想歪，跌倒就跌倒，射什么射啊。
你有射吗？ 了解了解，我懂这个笑点。
总之，这位女朋友这位女性其实只是说你有事吗？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会不会痛？那就是 Jason 自己想歪了，说啊，怎么那么快？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射了？
对，我了解，这个可能男生比较会 get 到这个点啊，就是笑点，因为我们常常会开这种很不入流的玩笑啦。对，那因为中国它有很多地方，
嗯，
哦，它地广物，这是什么？
地大物广，
对对，地大物广，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口音，那也许它这个腔调是有点重啊。
对，你有事儿吗？是sure，是那个卷舌啦，
对，或者是卷舌音，或者是北京腔的卷舌音。對對對，我们不晓得他遇到什么样的旅客，然后再来是这个旅客他说可能蛮漂亮的，对，所以他造成他种种的联想啊。这个是我的解释。
好的，这个投稿我们并没有针对口音去嘲笑别人哦。
对，
我怕有人又想歪说我们是不是在笑别人，并没有，并没有，因为这是他投稿的内容，我只是照他投稿讲而已哦。
对
对，好，接下来他是说，题外话，我是某天跟我同事出差的时候，在开车的途中，我说好想听一些灵异的 podcast， 然后他就推荐我异色档案。没想到听完就直接爱上了，我也分享给我女朋友，我就跟她说 D 嫂声音好好听哦，跟你的声音好像。但是我女朋友说，那 DK 有跟你一样白目吗？我说当然没有啊， DK 比我白目，开个玩笑啦，我很喜欢这个节目，也很喜欢你们互动的感觉，谢谢你们让我在开车的时候有这么美好的陪伴。
好，感谢你，谢谢你的投稿，非常的精彩。
你有事吗？
是啊这有点像是那种就是龙兄虎弟费玉清的时候的那种笑话。费玉清很喜欢讲那种谐音黄色笑话。
可是那天他讲了一个笑话，我
怎样？你觉得很好笑还是很不好笑？
我觉得你会打我。
你觉得很过时吗？还是说
蛮过时？可是当时应该算蛮好笑的。我可以讲一下吗？简短篇。
好，
就是说
因为现在是怎样，台视还华视？
台视，
台视
六十周年，
六十周年，星期日都会播这个《龙兄虎弟》，
而且他把它弄成高清版嘛，就是以前不是呜呜嘛，现在高清版，然后声音什么都调整，看起来很清楚，所以那个几乎应该是二三十年前的画面、喔。
哦，总之你看到什么样的笑话呢？
不是，我要讲的不是《龙兄虎弟》，是费玉清在别的节目开的、
嗯，
他说就是爸爸，应该是说爸爸要北上去看他的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很喜欢吃鹅肉，
嗯，
那他们家有养鹅，然后就想说，如果我把鹅肉切了再带上去北部就不新鲜，不如我就把鹅带在身上，
活的鹅，
对，活生生的鹅
，OK，
带上去火车上面，因为那时候只有火车嘛，
嗯，
我就带上去火车上面，然后再带去他们家再切再杀，就等于是新鲜的鹅肉。
哦，
可是
真补充一下，那个两脚类就是。禽鸟类是不能上火车的。
重点来了，
小知识补充。
嘿，就是因为这样、
啊、
所以这个爸爸呢就想尽办法说要怎么把这个鹅带上去。
哦，他想要偷渡上去。
他要偷渡。
对。
然后呢他那天穿了一件比较算是老爷裤吧，就是这个屁股这边很大的、
哦、
比较宽版的、
嗯、
然后又大件的衣服。他就把鹅塞进去。
这想起来就很荒谬了。
他就把鹅塞进去他裤子里面，啊，因为鹅还是会叫嘛，那鹅就是会有阿姨哦的声音。然后他就是压，就是抓住那个鹅的嘴巴，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裤裆这边嘛，
对，
所以这个动作很奇怪。
对，就是捏住那边的感，
对，就捏住那边，
但其实他是捏鹅，
他在捏鹅，
不是捏那个，对。
然后他就这样捏着上车，然后找到他的位置，
对，
坐下来了。然后呢？
你这个笑话记得还蛮清楚的嘛。
然后
呢？
那个
OK，
那个鹅当然就不就是要叫叫不出声。然后那个
你学的很像，我不知道你有这方面讲笑话的才能呢、欸。
爸爸又很担心说会被发现，因为总是会有就是旅客听到，会不会去投诉嘛、
啊？然后列车长也会巡车啊。
对对对。那两个位置嘛，他先坐上去靠窗的，然后过一下子，他旁边的位置来了一个女生，然后就准备他要开启他的火车便当、铁路便当要吃
了。OK OK，
那只鹅呢，还是持续的嗯啊嗯这样。他想说
太荒谬了啦，
他想说是不是因为这只鹅闷住了， 哦，想要有空气。
废话，他捏住他的嘴巴欸，
所以就想说把他放出海来好了，放出他的嘴巴位置。那个位置刚好是男生那个裤裆拉链嘛，
因为他放在裤子里面了，
所以他就把
就是那么会动就对了，
他就把那个裤裆的拉链拉下来，让鹅的头
伸出来，
伸出来。
这是什么故事啊？为什么飞鱼就会去编撰这种故事啊？他脑袋在想什么、
啊？可是很有趣啊！结果那个鹅的头就真的伸出来了，然后那个旁边的女生的旅客在吃饭嘛，他就往那边看，这样
还是女性就对了。
然后他就说：“这也没什么嘛，我看过更大的。”就跟那个爸爸这样回，然后那爸爸就想说。好，那就继续放在这边，因为那女生也没觉得怎么样，那鹅就陪她去北部，
故事就结束了。
地缘
，OK，
可以吗？有趣吗？
有趣，但是应该说是荒谬，不是有趣。
其实那个女生的回应好像更好笑，我有点忘记了。可是重点 keyword 是摆在爸爸把这个
对
放在裤裆，然后额头还露出来了。
对，那再强调一次，就是现代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
不可以，
这个行为是错误的。
对，那狗狗跟猫猫可以用笼子关，
可以
关在里面，
但是那个笼子大小都有一些限制，大家还是要去参考一下，
对，不要违法了，
对，
或是害到别人之类的。
是的，
好的，这个笑话讲完了，接下来是赞助的时间。第一个是 ECPay 赞助，他叫做 Momo 会，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从 YouTube 认识你们至少五年了，终于来赞助了，谢谢 D 嫂 IG 私讯都这么亲切的回复，希望 DK 的伤口快快好，也祝福 D 嫂越来越漂亮可爱，爱心跟 DK 生活辛苦了，我是 D 嫂粉， DK 模仿老婆真的很好笑
哦，那是真的，就是
什么真的、啊、
就几乎没有夸大了，就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他会讲的话、啊、
你说我吗？
对 对，
你模仿的我是我吗？真的我
啊，不是是我幻想出来的你你硬要我讲话、
没有想跟你确认一下这件事啊，
其实有时候模仿是七分真三分假啦，
对，
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是真的啊、
嗯
哦、因为这个如果是真的话变纪录片嘛，但是我们是电影规格吗？这里是讲什么？
电影规格？
电影规格是什么鬼？你懂我意思吗？
总之，模仿这个呢，其实就是他发想的。然后他说他自己是鬼才，包括最近他模仿了我妈妈，也就是我岳他的岳母。
对，我岳母。
对，那你们会说哈，我被业配了怎样怎样？因为其实老实说，马谢。就刚好是母亲节档期嘛，所以我们才把妈妈包进来啊。
这个是我想的，我想说马谢的谐音不就是妈妈谢谢吗？
对对对，
刚好是母亲节档期嘛。那我想说，模仿自己的妈妈就不好笑嘛，应该模仿岳母这件事情会是好笑的，对不对？就是 我跟岳母的关系也是很好啊，我自己讲的，没有我是觉得她蛮喜欢我的啊。你不觉得吗？
是没错啦，
对不对？你妈很喜欢我，
而且我要针对这个模仿我岳母这一部片呢，帮我妈说个话。
是，
就第一个，我妈在意的是服装，
服装没有到位。
她说我不会穿那样，那其实那整套都是我的衣服啦。
对 对，
那我妈说你为什么不来跟我拿呢？我说哪有空啊？有时候那个灵感闪过去，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做不到就没有办法。拍下去了，所以我就赶快找他穿得下的衣服给他穿，所以那个都是我的衣服，然后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他就塞进去了。再来那些动作跟表情，其实有关讲话这一块，真的我妈会这样跟他讲话，但是不会有那些动作了。
哦，就是那个字句，字句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讲话的语调跟声音跟表情跟手势，全部都是我自己自创的。
对。
说到服装哦，那个金链子，那个是真的黄金。
你在炫耀？
不是炫耀，那个是我爸妈送我的。对，那个是真的黄金、哦。
对啊，那你现在就是在炫耀啊？
不是炫耀，我是要想说这个服装是考究的。对，我想要呈现说，就是说我岳母是很贵气的。
没有，我妈没有在戴黄金项链。
对，这是夸张的，因为比如说陈汉典模仿一个人，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去模仿他会 夸饰他的一个特点啦，
对啦，
对啊，这是模仿的意思嘛，对吧？
我有跟我妈解释说，
阿汉 po 影片九天玄女，然后可能800英尺降落，500英尺降落，那个是他发明出来的一个特点啦。
对，就是想说帮岳母加一个特色啦。
对对对 对, 對。
啊，实际上我妈是没有什么金项链，
并没有，她并没有带50000块的金项链，
她只在意那些服装哦、喔，因为她本身是对于服装很讲究。那其他有关她模仿她的语句啊，说妈妈。他端鸡汤那个，那都是真的，
那都是真的，
因为他真的会端鸡汤。
就是我车祸以后，他真的很关心我。
可是是端鱼汤
啊，是鱼汤啦、欸。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就
念成鸡汤，应该是鱼汤了。鱼汤才是会、欸、才会那个，鸡、欸、汤应该是补身体。
对，那、啊、你是
鱼汤是受伤的时候要喝的，还是怎样？對對對，忘记了。对，然后念错台词，就这样。
对，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G 收看我们的模仿我系列。目前呢，就是。演一次少一次，那越少人看就越来越不会做，就这样而已。
情绪勒索？
不是啊，我是说真的啊，因为没有人要看干嘛、啊？
没有要看的话，我就会杀掉这个单元，
就慢慢的
我都是这样子。
嗯，就是他比较偏激一点，
不是偏激、啊，
你不看好我就删，这样
就是 I G 我就会完全迎合观众的喜好，是这样。
对，你不喜欢我就不做了，
不
做了，不看
了，我就立刻发想另外一个系列，并不是完全停摆了，
就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新的这样子。
对对对，好，接一下 M B 3的赞助，这位朋友叫做陪你聊天，他写说，我想要对 D K D 嫂说，因为你们，我每个夜晚都不寂寞，每天上下班开车都会听你们节目。尤其是 D 嫂嘴 DK 我都会不自觉的笑出来，因为跟我老婆骂我的是一样的，我跟 DK 一样白目，都会被老婆骂，所以听到 D 嫂骂 DK 我都感同身受啊。 DK 心里多委屈我都懂的，哈哈哈，我很喜欢你们节目哦，加油，笑脸笑脸。
哎，对，这些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啦，因为有时候就是超美容给刚宝宝跳突然讲一句，
大家知道超妹啊是什么吗？
超妹啊就是草蜢，是吗？
那你知道草蜢是什么吗？
就是蚱蜢啦，
对，蚱蜢。我要讲的是一个学名，你什么草蜢、啊？
就是蚱蜢在那边跳嘛，那机会去想要去啄它，因为蚱蜢在跳，就是有点在挑衅，
对，
挑衅的味道。
哎、欸，你有没有看蚱蜢那么小只哦？它很凶哎、欸，
哎、欸，真的，
它会挑衅这样弄弄的。你可以看 Discovery， 那都会有纪录片啊。
啊，所以给刚才宝宝跳。就是在那边跳脚这样子，要啄你我啄不到，但是你又在那边逗弄我，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样，那我
就是一定会吵闹，
对，就是打闹。
我们生活没有在安静的啦，
没有在安静，没有错，就是
只差没有人报警而已。
就没有到对。那后来我们有问那个明华园的招贤呐、啊，这
干嘛又扯到招贤？
就招贤他们相处模式也差不多是这样，
对，因为
她
老
公也会逗她，
对，因为她老公也是剧团的人嘛，
对，
然后平常可能你也知道演戏跟那个化妆都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就是剧团
好几个小时花，
压力很大，
对对对，
所以可能下班之后就会找一些娱乐，那这个娱乐可能就是捉弄老婆。对，因为她老公郑宪是你的 fans， 他是你的铁粉，所以他懂你的。好的，接下来这一位是叫做阿肥 DKD 嫂，你们好，第一次赞助肯定是要给你们的啦，太喜欢这个节目了。本来是想要赞助剪头发的方案，但是为了想要加群组，我就忍痛放弃了剪头发。我也曾经在 Apple Podcast 上留言以及五星好评，不知道有没有被选中过。不过我还在努力追进度，最近才发现这个节目，从第一集开始听，或许等追上进度，我会听到自己的留言而惊吓一下吧。我自己也曾经亲眼看着亲人在我面前中邪过，不过没有处理好。详细的故事很长，有机会再投稿。两位都很棒哦，所以希望这个节目能够长长久久哟。
好，谢谢。如果就是有关那个群组了，如果你想要跟我讲话，因为我们本身没有 LINE 啦，
是你？
对啊，我说是我。
哦，你说我们？哎、欸，
哦。因为我说我本身没有 line 啦，我没有说我们
OK，
然后吵架了，
吵了，嘿，
吵了，我们吵架，
讲话不清楚，吵，
吵吵，
然后嘞，
那你想要讲的话，就是说跟 D 嫂讲一下，就是说可以透过 D 嫂来跟我讲，我也会亲自回复这样。
对，你就说我想跟 DK 说这样，那我就会拿给他看了。
对，那我就会回这样。
对，不然其他都是我本人在回的，
没错，
因为他就是
有一种恐惧，
对。 就是独居动物。
对，我不喜欢。
好，那就感谢上面两位是加入我们最高级的方案。那另外一位朋友呢，非常的谦虚，他加入的是年方案，但是他强调不用唱名。不过因为这个金额实在是不小，我觉得我还是要谢谢你，我只是没有讲出你的名字。
好，感谢
你。你知道有些朋友真的是，
就是他
特别告知哦。
我知道你意思，就是他默默支持就好。
对，我不讲名字没关系，留言也不用，
对，都不用，嗯，就是纯粹一份心意，
对，
很浓厚，
很浓，就是浓厚奶茶那种。
什么呢？你现在要业配奶茶是不是？
今天没有奶茶，
今天没有业配。哎、欸，对，
我还没讲完。哎、欸，错，今天还是有好物推荐
啊？是吗？
不是啊，因为我们
搞错了，我以为没有业配。
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大户屋嘛，对不对？因为大户屋呢，直到5月1号就没有再卖了。各位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放超商店到店可以店取。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想买的原因就是，我家又没有人帮我收件，冷冻的包裹还要本人收件，我不买了，太麻烦了、
哦。我知道你意思，因为冷冻包裹，
对，因为冷冻包裹一定要亲自去拿嘛。
对，像我们住这个大楼，
也是我亲自去拿、
啊，也是立刻会打电话要。
对啊，
最不管是你是住大楼还是住透天，嗯，冷冻包裹都有一定的，
因为他会打给你，
对，麻烦程度。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觉得这件事情太麻烦了，
因为你要上班嘛，
对。
对啊，
然后我家里也没有别人帮我收，好，我不买。可是现在全家的小姐呢，帮我们就是争取到这个 Seven 的店到店超取，
就是你可以挑你有空的时段再去拿，
可以先冷冻在 Seven， 然后你下班之后就可以去拿了。所以什么组合你都可以买，你不用担心说啊会不会坏掉，不会，就是放在 Seven 冷冻。
是的，
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尤其是那个松板猪，我们一再一再的介绍松板猪，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厚实，非常的多汁。那还有其他的网友呢，买了这个鱼哦，这个青鱼的部分也是回馈给我说，他没有想到烤完可以这么多汁。
对，我再强调一次，那个你们不要再想说
是干干的
微波炉的那种鱼了，
不是，
那个是真的像烹调出来的鱼，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我是赞佩，因为毕竟人家是上市的公司
嘛。又讲一样的话。
因为我很想买它的股票，但是好贵哦。然后我是觉得，然后再来是那个我们比较少讲到的那个青鱼的部分真的是很多汁啦。
对，因为青鱼我们一下子就吃完了啦，因为就是当天我
就是太顺口了，
对，就一口接着一口，
反而没有拍影片。我们有拍影片的是五花猪跟
猪五花啦，
猪五花跟松板猪啦。然后他有些人说这个吃这个会不会胖，我跟你讲、欸、美食的话毕竟你知道吗？你要享受美味的话、
哦、我有收到一则私讯说我最近在体重控制，那我想要知道里面的这个卡路里热量什么的。欸，我各位、欸、我都有拍给你看，
就他是有标示，
他问我的我就会回你，你们问我什么我就回给你，拍给你看，他上面成分都有写，其实他成分很天然，没有什么加工，嗯，加工的东西，
对、啊，
就是一些米酒水啊，
真的是烹调出来，然后再用它的技术去把那个美味锁住。
对，
所以送到你家的时候，它是冷冻的状态嘛、嗯，你只要
加热，
适、当的加热烹调以后，就会还原你到餐厅吃的状态。
对，
那现在的疫情大家也知道，现在已经快破万了，对不对？还是已经破万了？反正很可怕。
对，而且又不公布足迹嘛。
对啊，现在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几乎都是在家吃，
一定要减少在外面的时间啊。
我们已经零外食了，我跟大家讲，
太危险了。
DKD 少了零外食，就是可能外送啦，外送
会叫啦，外送会。
那像这种大户屋这种烹调的这种组合，哇，真的是方便嘛。
那天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就跟我分享说，她买这个豪华海鲜组，
对，
然后就把它煮成一餐，嗯。真的很好吃，全家一起吃完。
对，
就是、里面的鱼全部都咻就被小朋友还有他两个大人一起吃完。
对，好吃的程度就是说跟你在大户餐厅吃的是一样，只是搬回家里，然后减少感染的那个地这个程度嘛，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接吧。
我突然不想要讲程度，然后想要突然临时换一个词，在这个 这个过程思考过程当中就会结疤。
好的，谢谢你这番废话。那昨天也有一位朋友呢，就是用、
大家喜欢你听你这样呛我。
有一位朋友就是也是拿气炸锅把这个青鱼放进去七分钟拿出来直接吃，
整个 perfect。
他说他吓到了，
吓到了。
他本来以为就真的是普通的青鱼
，no。
结果吃了之后才知道是真的好吃的鱼，
是那种有油脂的鱼。
对，所以大户屋呢优惠就直到5月1号，大家要把握时间，之后就没有了。因为呢，有些组合是还有送折价券的，你可以去大户屋实体餐厅去做折价。
就是如果疫情转好，或者是现在疫情的政策有另外的做法的时候，也许可以到餐厅吃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折价券。
那因为肉有两种嘛，就是松板猪跟猪五花，大家都可以做选择啦。对，就是都好吃，然后可以做选择。好，再来就是马蟹内衣裤的活动。马蟹内衣裤的活动呢，由于是我本人去跟马蟹谈的，所以这个专属代码是 DI520，
不是 DK 哦，拜托不要打 DK，
已经没有 DK 这种专属码，打打、你输进去就是没有优惠。但是整个全部的官网的东西你都可以买，男性女性都可以买。就像你的内裤我也帮你补买嘛，你有些都已经那个没有弹性的，我都帮你补货了。
是的，
所以男男女女都可以买。那我的优惠码就是可以用到5月25号，但是马蟹本身就有在做母亲节活动了。5月10号之前是满520免运，然后满1088还有送内裤，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活动，你也可以先提前买一波，然后到5月10号之后再买一波。
对，就是一次补齐啦，分两次补齐啦。
这个月你可以慢慢买啦，
就是反正都有优惠，你就自己参考到底是哪种组合的优惠呢是最好的。
那就欢迎大家点这个 Podcast 下面的这个文字资讯栏，我都有放连结，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官网还有大户屋的专属页面，都可以直接购买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那先等一下，我先谈一下，就是最近有一些网红啊，就是接到业配，然后但是那个业配是假的。
你说鞋子吗？
鞋子的事情。
是的，
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反映一下好不好。有一些比较知名的网红哦，连他们也是中标了，就几万人的，不是几千人的。他们提出的，我觉得这种中招的真的是很难预防，在网红的角度来说很难去怎么讲？
去审核。
对，审核这件事情，但是你也有一定的责任嘛，因为观众相信你，所以你一定要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或者是最合理的方案，让观众的损失减损到最少。那我看到的就是说，比较大的网红呢，他们都会提出好的方案，那小网红就整个蒸发，人间蒸发，消失掉了。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我觉得差别是在这边啊。你会负责的就一定会负责，那不会负责就直接跟整个账号跟你消失，或是当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也有这种事情啊。虽然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中标，但是今后还是会审慎去处理，就是说各种厂商的合作，
对，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的是最好最 OK 的产品商品，然后或是食用的。
对，就是这个商品是安全的，然后不会跑掉的，不要说之后收不到的。
哎、啊，要是真的出包，我们也会负责到底。哦，对，不是，
当然了，
这个是招牌，就是在那边嘛。
对对对，
不会砸了自己招牌啦。
对，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投稿各种经验，青年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 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喜欢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医生答案 D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跳舞、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
好，我是 DK，
我是 Tisa， 我们下次见，拜拜。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side. It's time to be someone I wanna recognize. is now.